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习近平二十大准备好未？4000万房屋断供，30家房企违约。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职，留任到10月。马克龙普京激烈通话曝光，全俄招募囚犯参战。形势所迫，准备通关，港府暂缓航班熔断机制。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国明天系掌门人，同高层政治关系良好的加籍华裔富豪萧建华4号在中国秘密出庭受审。外媒称习近平为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特意拣呢个时机清算遭指证的前官员，借此显示权力，稳固政权。据香港媒体报道，替中国权贵提供资金庇护的白手套萧建华，因所属明天系是最早为江泽民利益集团赚钱洗钱的一个组织，并同江派太子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在习近平上台后进行清算时，大部分时间潜逃在中国之外。但媒体报道称，2017年萧建华在香港的4季酒店被一群神秘人用轮椅绑架回中国，自此之后即被消失。美国外交政策副编辑帕尔默 James Palmer 撰文分析称，拣呢个时间开庭，不外乎习近平正系为秋季召开第20大做准备。分析称，习将喺该大会上巩固权力，获得史无前例嘅第3个任期。帕尔默指出，萧建华被指控乜嘢罪名，以及边啲官员因同佢嘅关系而被连累，尚需揭开谜底。佢并表示，在中国一个失踪时间长短虽然看起来是无限期，但由于萧知道钱在哪里，而且有可能指证其他人，所以他比一般的制度受害者有更多的筹码。他认为萧建华不属于会受刑罚的那一种，因为过去前官员和超级富豪受到的拘留待遇都是相对比较好。中国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收入预期下降，中国屋主开始断供弃房。有消息称，中国断供房屋接近4000万间。另据资深分析师朱夏莲估计，中国已经有30间房地产公司违约，负债额约10000亿美元。随着房地产跌入冰点，各地方政府推出各种刺激措施，市场却没迎来期望中的反弹。消费者揿住荷包，屋价不升反降。中国网民爆料，根据银行金融系统风控会议消息，中国全国所有房贷断供数量近4000万间，发拍房超过1000万间。对于这一项数字，有人说是言过其实，但房贷违约急剧攀升是事实。只是阿里拍卖平台4年来发拍房数量暴增187倍，2022年是发拍房大年。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韩福令1月在微博发文表示，断供潮真是来了。2022年刚开始，4大行已经起诉了超过20万断供屋主。随后又分享一张大郑州小律师的贴文截图，该名律师称断供数量增多，律师函发到手软。中国民众说，经济面临黑天鹅，弃房断供、断尾求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一位在2017年用了260万人民币在武汉买楼的民众，现在楼价跌至200万人民币，而他却还有170万房贷要还。5年下来蚀了61万人民币利息，屋价贬值60万人民币，只好选择违约不再交房贷。在中国民众因失业或收入锐减无法承担房贷引发断供潮的同时，房企更是爆雷不断，成为房地产危机的另一个风险点。彭博报道，研究公司帕恩斯坦 Sanford C. Bernstein & Company 旗下的 Autonomous Research 资深分析师朱夏莲 Charlene Chu 估计，中国已经有30间房地产公司违约，总负债额接近10000亿美元。朱夏莲6月15号在 One Decision 博客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银行向开发商提供贷款是有抵押品的担保，但如果贷出方开始以较低价格重新评估抵押品的价值时，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恶劣。 朱夏蓮話：違約過程先至啱啱開始，若中國個人開始拖欠房產貸款，即係指屋主斷供，更大嘅風險將浮現。尤其喺中國失業率上升，恐怕呢一種前景變得更加嚴峻。英國政壇出現地震。在50多位內閣成員和高官相繼辭職的壓力下，英國首相約翰遜星期四7月7日宣布辭任保守黨黨魁，但留任首相的職務，直到選出新的領導人。英國首相約翰遜說，顯然在議會的保守黨的意願是保守黨應該有一位新領導人，因此應該有一位新首相。约翰逊的妻子海莉抱住女儿和其他内阁成员和大批媒体记者一起听约翰逊发表辞职讲话。约翰逊说，我想令你们知道我是几咁难过，放弃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但这个是休息。我要感谢海莉和我的仔女们，我的所有家庭成员，他们忍受了我这么多和这么久。约翰逊坦言，在政治上没有人是不可以被替换的，新政府将继续带领国家前进，帮助家庭渡过难关。约翰逊说，我的朋友，在政治上没有人是不可以被替换的，新政府将减轻企业和家庭的负担，还有减税，因为这样可以产生我们需要的增长和收入的方式，以支付广大的公众服务。约翰逊感谢数百万在2019年大选中支持他的民众，那年保守党赢得了1987年以来的最大多数票，他细数了任内达成的目标。约翰逊说，从完成英国脱欧到同欧洲大陆建立半个多世纪的关系，恢复国家在议会制定自己法律的权力，令到我们所有人渡过瘟疫大流行，在欧洲最快速度推出疫苗，最快速度解除封锁，并在过去几个月中引领西方对抗普京在乌克兰的侵略。约翰逊表示，已经任命了一个新的内阁，他将继续执政直到10月新首相就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后，法国总统马克龙遭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盼居中协调缓解局势。法媒曝光战争前夕两人的一段通话，内容针锋相对。俄国自开战以来损失大量兵力和装备，而招募新兵显然遇到困难，据传已经开始暗中利诱囚犯上战场。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一部法国纪录片《一位总统欧洲与战争》A President Europe and War 在法国第二电视台播出。该片披露了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4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9分钟的电话。当时正值俄军在边境大规模集结，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入侵。马克龙为此致电普京，盼提供自己的观点，并讨论缓解局势的有效方法。这段以法文和俄文交谈的激烈对话外流，引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高兴，他说外交礼仪不允许单方面泄露这一类的录音。据称两人在2月20号的通话中，普京建议马克龙应该同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谈判，令到马克龙大发雷霆。从中听得出马克龙好激动地说，我不知道你的律师是在哪里学的法律。他继续说，我亦不知道什么律师会同你说，在主权国家，法律是由分离团体提出，而不是由民选当局提出。普京回答，乌克兰政府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他们是血腥政变中上台的，有人被活活烧死，这些是浴血之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其中一个应该负责的人。普京还表示，仔细听我讲，对话的原则是考虑埋对方的利益，提议确实存在。马克龙后来建议同美国总统拜登在日内瓦举行峰会，但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激烈的九分钟谈话以马克龙建议保持联系告终，有事的话马上打电话给我。普京则以法文对马克龙致谢，结束了这一段通话。另外，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俄罗斯调查媒体 iStories 最近称，有人在圣彼得堡监狱里面暗中活动，招募囚犯上战场，开出的条件是 前往战场的囚犯如果能够在六个月后生还，将获得20万卢布，而且无论剩余的刑期长短立即释放。如果战死，他的家属将获得500万卢布。一名囚犯家属受访表示，他们说要给囚犯保护祖国的机会。据传20%的申请者能够生还，一切内容均为口头讲明，不存在任何文件记录。而很多人认为这个是赚钱的机会，正在犹豫，但我的家人说不会去。港府星期四7号宣布即日起暂缓航班熔断机制，有专家和行政会议成员认为做法适合，相信港府想做好通关准备。不过酒店业担心检疫酒店的房间供不应求，促请缩短检疫期，加快流转。港府7号表示，审视中共病毒疫情数据，输入个案占整体个案不足10%，在机场和检疫期间已找到绝大部分个案，对社区风险相对极微。加上7、8月是海外留学生回港的高峰期，决定即日起暂缓航班熔断机制，直至另行公告。目前正按机制停飞的航班亦可受惠重飞。另外，港府要求星期五起海外抵港人士在酒店检疫期间的第三日需做多一次核酸检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各地接种比率不断上升，亦有成效高的新冠口服药，基于现有风险和数据考虑，暂缓熔断机制现时是合适安排，并为香港和国际通关踏出重要一步。如果检视数据后认为合适，可以进一步缩短检疫期至3日酒店及4日家居隔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认为，暂缓航班熔断机制做法合理，能够便利市民，并相信政府想做好通关准备，希望接住落嚟有更多优化的措施，减少对市民的不便。香港旅游促进总干事崔定邦欢迎相关安排，指新安排除了方便海外港人回港，亦能更好善用检疫酒店的房间。国泰航空亦对新安排表示欢迎，认为有助减少乘客来港的不便，又说会因应最近多项调整措施，努力恢复更多客运和货运航班。不过酒店业担心有大量旅客来港，令到检疫酒店的房间供不应求。香港酒店业主联会经理陈焕然促请当局缩短检疫期，加快流转。检疫日数7日，我们需要3日时间消毒清洁，才可以提供给下一个旅客入住。一个月做到3转，如果5日的话，接待至少多一组的客人。因采取类似大陆的防控入境措施，香港国际机场早前跌出 Skytrax 的10大最佳机场排名。欧美多个国家早前已经陆续取消入境检疫。在亚洲，卡达和新加坡取消入境隔离要求，日本则将香港列为无需入境隔离的地区。香港目前在入境检疫方面开放度远远落后相关国家。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